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还记得上一节的课程里，我们谈过了如何辅导患上绝症的病人吗？一个知道自己身患绝症的病人，他的感受是其他的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一般来说，他们的内心都会经过几个阶段的转变，到了最后死亡已经是那么接近的时候，病人才会甘心接受事实的。而对一个患上绝症的信徒，我们应该有真诚关怀和愿意提供随时的帮助的态度。辅导者要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帮助病患者消除恐惧和挫折感，或者从圣经当中给予鼓励的经文。除了跟他谈话辅导他之外，安安静静的陪他坐一会儿也是辅导的方法之一，好让他感到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走完这条人生的路。辅导者也可以在慰问病患者的同时，给他的家人知道一般末期病患者的心理状况是怎么样的，让他的家人能够因应病人的心境转变而有所适应。或者在家人的情绪平静的时候，辅导者也可以和他们讨论将来的计划。这些都是作为辅导垂死病患者的时候应当一起考虑的。好了，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当病人过世之后，我们又如何去辅导他的家人呢？我相信您仍然会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份压力的程度表。一个人在所受到的压力当中，什么压力是最大的，就是丈夫或是妻子或是最亲的亲人去世的压力是最大的。当人遇到最大的压力的时候，在他心灵上便很自然地造成深刻的伤痛了。这些伤痛可能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渐渐平复的。不过有些人因为得不到世界的辅助，这些伤痛忧伤苦痛的情绪可能会使他在性格上产生转变，导致前后判若两人呢。比如说以前做起事情来是十分积极的，不完成是誓不罢休的，但现在做起事情来则毫不起劲，而且得过且过。有些人的情况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比如是长期的忧伤，这可能会导致他有自毁的倾向了。那什么叫做自毁的倾向呢？就是蓄意的自己毁灭自己。这些有自毁倾向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他们常常会自杀，或者是企图自杀，或者是不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暴饮暴食，使自己的体重不断的上升，又使身体百病丛生，又或者是沉默寡言，很少与其他的弟兄姊妹交通，简直是在自己的四周围筑起一道无形的墙，又或者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从消极的观点来看，觉得生存没有意义等等。那这些都是可能是自毁的倾向的这个象征。当然 我们不是说有自毁行为的都是因为心里悲伤过度的缘故，但心里有悲伤无人倾诉的话，的确是很有可能导致有自毁的倾向的。所以当我们发觉有些弟兄姊妹因亲人过世而极度的忧伤难过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留意他们，看看他们是否需要我们辅导了。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亲人过世的亲属，在这些亲属当中，特别是与这位过世的亲人有深厚感情的亲属，他们在亲人去世之后常常会不愿意相信亲人真的去世了。虽然在理智上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得了什么病去世的，但在感情上他们往往以为这位亲人还在自己的身旁。由于这种种的不适应，最后便在身体上把自己的哀伤反映出来。比如说他们会常常的想呕吐、头晕、胃疼等等不同的身体不适应。那这些在实际上都会反映了他们心理上对过世的亲人的哀痛。有些时候这些亲属在亲人过世的头几个星期里都会十分的悲伤，不停的哭，对亲人极度的怀念。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开始责备自己，觉得自己以前对亲人不够好，不够体贴，老是粗声粗气的应对。这些正是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情绪了。有些人因此会晚晚失眠，或者不思饮食，有些人又会肠胃不适，有些则暴躁不安，或是动不动就发脾气，那有些人就会表现得十分绝望和空虚等等。那这些情况不单可能出现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也很可能会出现在基督徒的身上的。当然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但有些基督徒却因为他们的亲人去世使他们在灵命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当他们读经或祷告的时候，常常追问神，为什么？为什么神把我的爸爸夺去了呢？为什么神不治好他的癌症呢？正是由于这些疑问，久而久之，对神便可能产生怨恨之心。再过一两个月之后，虽然他的心灵上平复不少，可以重新面对社会上所有的人，但是他与神之间可能从前的良好关系已经转变成为非常的冷淡了，在教会的聚会也参加的少了，这就证明我们的关心是不够的。那作为教牧的辅导者，就应当检查自己对这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的策略是否出错了。我的教会里曾经有一位姊妹啊，她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他的家里有七个弟妹，他排行最大。父亲呢就很早便离开世界了，只剩下母亲孤零零的一个人。那由于母亲的身体一向不好，弟妹的生活的所需啊都是由这个姐姐来照顾的。他非常的孝顺母亲，就算母亲不能够起床做饭，家中的事物一切也由他来负责，他都不会发什么怨言的。后来由于母亲的身体实在太差了，最后就患上了恶疾而病死了。那母亲过世后的头几天呢，这位姐姐呢仍然强作精神，把母亲的身后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比如说是葬在哪里呀，用什么样的仪式啊等等，都处理得头头是道。但是当母亲埋葬后的第二天，她就好像是一个渐渐融化了的冰激凌，整个的人就垮下来了。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班也不上，谁都不见，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只是一个人拼命的哭。起初单位上的同事还来安慰她，但她连续几个星期不上班， 单位实在没有办法，唯有把他辞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实在令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非常担心。幸好这位姊妹本身有几个十分要好的姊妹，不分昼夜的开解他。那经过一两个月的光景，情况才有了转机。当时我也与这位姊妹交谈过，经过我详细的观察，我发现这个丧母的姊妹有几方面的需要。那如果你遇上类似的情况呢，不妨拿来做一个参考。第一，这位姊妹需要的是别人的支持。在忧伤困苦的时候，如果有人在身旁愿意聆听自己倾诉的话，那简直是一件美事，因为那证明了仍然有很多人关怀自己，而自己不会觉得孤军作战，无人关心了。很多时候我们遇上一些需要关心的人的时候，尽管他们表面上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甚至是封闭自己不让别人去关心他，但在实际上他们的心里是十分希望有人去关心他们，有人与他们聊天谈话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位弟兄或是姊妹是需要关怀的话，那就要用最大的爱心，最恒久的忍耐去关心他。就像那位丧母的姊妹啊，起初她是谁也不想见的，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那我跟几位姊妹每次到她房门外面守着，等着去和她谈话，开解她，劝慰她，为她祷告。最终她终于把房门打开，让关心她的姊妹进去。她告诉我们，其实她的心里是十分害怕的，因为她觉得自己以为是为母亲活着，母亲不能工作，她就担起整个家务的责任。那母亲不能够每天教导子女念书，她便担负起督促弟妹的责任了。现在母亲过世了，她就好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道自己会飘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她心底里的种种疑问，经过我们详细的为她开解，为她祷告之后，她便渐渐的重新建立自己的基督徒的价值观。她开始知道人为什么而活。所以在我看来啊，经历伤痛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的支持，这是第一步。第二，需要的是辅导者要让哀痛者明白，逝者已矣，就算自己再做些什么，也不能改变已经出现的事实。当然人人都知道人死不能复生的事实，伤痛者在理智上也明白这件事，但要他在心理上接受这件事实的话，那恐怕要花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呢。有些人说，时间就是最好的药物，要能够医治心灵上的创伤，时间是最好的。是的，时间这个东西的确是最好的药物，能够医治心灵上的伤痛。记得教会里有一位老姊妹，她待人接物十分的和蔼可亲，尤其是对我啊，就像对待他的亲儿子一样，故此呢，他给我的印象十分的深刻。当他回到天家之后，起先的头几天，我在理智上虽然明白他已经离开我回到天家了，但在心理上我仍然觉得他还是在教会里。每一个星期天聚会的时候，我总会毫不自觉地看看那一张他坐惯了的椅子，这个习惯维持了好几个月。所以我明白，当一个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过世之后，自己的头脑与自己的心灵所想的东西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时候，时间是唯一能够冲淡自己对某人的思念的唯一的方法。当我们辅导某人的时候，就必须向他解释啊，他的亲人已经去世了，就不要让过去的回忆缠绕着自己的心灵，使自己的心灵呢得不到释放。如果自己仍然离不开亲人的阴影的话，那对人对自己是都没有好处的。第三， 当我们辅导哀伤者的时候，千万不要像在讲台上讲道，只是义正言辞的教导。这样的辅导，我相信是比较难取得效果的。在耶稣的一生的事迹当中，曾经给我们留下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们在谈到同感心的时候，曾经指出耶稣给一个教牧辅导者的很好的榜样，就是他在约翰福音里所行的一件神迹。有一次，马大的弟弟拉撒路病了，请耶稣去医治他，但是耶稣去的时候已经晚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好几天了。圣经约翰福音11:35说耶稣哭了，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但这也是一句充满震撼力的话。为什么耶稣哭了呢？难道他认为自己没有办法使拉撒路复活吗？神是全知全能的，他当然知道自己会将使这个拉撒路从死里中复活过来。那么他为什么哭呢？耶稣的哭泣给今天每一位辅导者一个很好的榜样。耶稣虽然为天地的主宰，他也是全知全能的神，但当人正在悲伤难过的时候，他竟然为一个脆弱的、天天为了吃的住的忙碌的生命洒下怜悯的眼泪。身为一个教牧辅导者，当弟兄姊妹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怎能不为他们的事表现出伤心难过的态度呢？主耶稣在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表现伤心难过是十分恰当的，他深深地认同马大和玛利亚的感受，更认同他们的眼泪，结果一起为拉撒路洒下同情之哭。今天的教牧辅导者虽然知道啊，得救的信徒离开世界与基督同住是好的无比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去安慰在世的亲属，但人总归是人，他有自己的感情和思念。身为教会里的属灵领袖，我们就应当鼓励弟兄姊妹宣泄这些难过伤心的情绪。一般来说，弟兄姊妹表达伤心难过的情绪就是哭泣流泪，难过的时候就会哭泣流泪，这是人呢很自然的反应。但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男子汉啊，弟兄受着所谓大丈夫流血不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等等观念所影响，要他在人面前哭的话，那比登天还困难。这些弟兄虽然难过到了极点，表面上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那这种在情绪上的自我抑制实在是不太好，因为呢，每一个人的情绪都必须发泄出来，心里才能够得到平衡。如果一个人的情绪被过度压抑的话，久而久之呢，他的情绪可能会在另一方面宣泄出来。所以，一个辅导者要尽量的使受辅导者呢有机会宣泄他的情绪，使他能够平衡内心的感受。有些弟兄姊妹也许会觉得，我们既然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就已经有了永生的盼望，亲人过世离开我们，只不过他们先我们一步回到天家而已。说坦白的，我们不应该悲伤，应该高兴才对啊。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建议，在信徒的追悼会中不应该悲悲伤伤的，反而是应该高高兴兴的。站在信仰的立场，我们实在要感到高兴快乐，因为我们的亲人先我们一步到达天国的彼岸，当我们还在地上劳碌奔波的时候，他们已经安息在主的怀中了。正如保罗所说的，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人总是人，他有自己的情绪，亲人离开了自己，总会有难舍难离的感觉。如果以一种 亲人已经到天堂去了，我们何必为他伤心呢？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有亲人过世的弟兄姊妹的话，那便可能忽视了他们根本的感受，也就是说缺乏了同感心了。好了，那现在我们再谈第四点啊，当我们辅导忧伤者的时候，就要引导他们说出心中的怨恨。当他们说出这些怨恨之后，我们便可以从中替他们解开心中的郁结了。很多时候，如果有亲人过世，亲属常常会把责任怪到神的头上，问神为什么不医治他的亲人。他向神许愿，如果亲人的病啊被神治好，他愿意奉献终生为主。为什么神还是不治好他的亲人呢？诸此类的责怪常常会困扰着信徒的心。也或者有些信徒不责怪神的医治与否，反而责怪自己。比如说，早就劝父亲不要抽烟了，但父亲又不听劝，自己又不是很积极的劝父亲戒烟，到了最后父亲患上了肺癌而死。在这个时候，儿子的心里充满的是自疚和罪责，认为都是自己做的不对。一个辅导者必须明白，家属这种心态是会常常出现在亲人过世以后的。很多亲属由于有这种内疚的表现，所以在亲人的丧事上极尽奢华，务求能够填补内心的罪疚感。这些并非是一件坏事，但要家人的经济能力可以负担得起，千万不要因亲人的举病，家里又是典当又是举债，弄得全家为这个丧礼都愁眉苦脸的。一位辅导者要好好的辅导内心有怨恨的家人，如果不好好的辅导的话，那么这个家庭由于常常怀有怨恨神，或是怨恨别人，又或者是怨恨自己的心，那么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就会慢慢的疏远了，甚至连聚会也不参加了，结果全家都离开了主。这是每一位教牧辅导者所不愿意看见的，对吗？第五点，有些有亲人过世的亲属呢，必须重新在其他的弟兄姊妹身上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让他们感到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会支持他们，鼓励他们，关心他们。这样可以使亲属感受到他们所在的教会是一个接纳他们的教会。如果是一些丧失配偶的丈夫或是妻子的话，他们会特别感受到别人的不接纳。那到了这个时候，教会的关怀更是显得重要了。不过有些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失去配偶的丈夫或是妻子，如果他们过分接纳别人的关心和支持的话，常常会有一种对不起配偶的感觉。他会觉得配偶刚死不久，自己又在公共的场所谈笑自如，这是不太合宜的。他要装上一副难过的神态，免得别人说他对配偶的感情太过淡薄了。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有亲人过世的家属的感受的时候，便可以好好的辅导他们，使他们重新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了。最后还有第六点，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教牧呢要用神的话来做安慰和教导，让这些痛失家人的弟兄姊妹得着神话语的安慰和帮助。如果死者呢已经是信主的了，教牧就可以与忧伤者分享一些关于死亡有关的经文，譬如说诗篇23篇、罗马书14章8节，还有哥林多后书5章1节等等经文，让他们确信已死的亲人已经在神的里面享受永生的福乐，让他们的心得着安慰。另外也可以与他们分享有关神的爱的经文，例如约翰福音3章16节、15章9节、 罗马书五章八节、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等等经文，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心中得着力量和安慰。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是一个好的安慰者，让忧伤的人能够得着安慰。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现在该温习一下有关这个辅导忧伤者的几个重点吧。许多的忧伤者呢，都会有自毁的倾向，就是蓄意的自己毁灭自己。那这些有自毁倾向的人，他们常常呢会自杀，或者是企图自杀，或者是不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暴饮暴食，使自己的体重呢不断的上升，又使身体百病丛生，又或者是沉默寡言，很少与其他的弟兄姊妹交通，简直是在自己的四周围啊筑上一道无形的墙，又或者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从消极的观点来看，觉得生存没有意义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自毁倾向的象征来的。那当我们关心他们的时候，可以留意以下的几点。第一，我们要记住忧伤者是很需要有人在旁边支持关怀的，所以呢，我们要多陪伴在他们身旁，让他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第二，辅导者要帮助忧伤者明白和接受亲人已经死了，已经死去，已经逝世这个事实，让他能够渐渐地接受这个事实，不再被忧伤困住。第三，当我们辅导忧伤者的时候，要有大量的同感心，如圣经所说，与哀哭的人一同哭，让他得着安慰和支持。第四，要引导忧伤者说出心中的怨恨，帮助他们尽量表达他的情绪，不要收在心里。第五，要帮助忧伤者与教会的信徒重新建立关系，让他得着肢体的关心。第六，要用神的话语做安慰教导，例如跟他一起来查考有关于死亡的经文和有关神的爱的经文，让忧伤者得着力量，重新起来，积极地面对生活。弟兄姊妹，很盼望我们能够拥有神的爱心和智慧，去辅导和关心那些痛失家人的信徒，合一地去关怀他们，多多地做关怀性的探访，甚至是鼓励信徒帮助他们处理事务等等，都是很需要和适切的。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如果您对今天的学习有什么问题呢，都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是会很乐意的为您解答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本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到本电台向我郑子民索取就可以了。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